谢谢华斌。我走过来的时候，需要先把这个 computer 接起来，心里面想说这个东西真是笨，他明明知道我上来要做什么，还要我来做，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仆人。我想人以后造的机器可能会聪明一点，他就会做，但是他说不定就会出错。我想这也许是聪明机器的代价。无论如何，欢迎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主。早上想跟弟兄姊妹们所分享的题目是天国的子民。天国的子民，天国就是神的国，就是耶和华作王全然掌权的国度。这国度与弥赛亚的到来是犹太人素来的盼望。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经过红海，摩西做了所谓海之歌 Song of the Sea。 在出埃及记第15章18节里面，他提到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，第一次把耶和华作王的概念带到人间。他首先提到，这里首先所提到的是神国度的开始，一直到在启示录的里面快结束的时候，到羔羊作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为止。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从伊甸园里出来进到天国的过程。耶稣宣告随着他的到来，天国也来临了。而天国的福音也是基督耶稣在世上最重要的一个教导，天国的福音。那么嘿嘿，我这个机器越来越不听话。基督的信息我刚刚讲到，他所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。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就是施洗约翰他被杀了之后，耶稣退到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他利地的边界上面开始传道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圣经记载说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天国 at hand， 天国来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他不但这个时候宣告，我们继续读到耶稣到处都在传讲这个重要的信息。马太福音第9章里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他的工作跟他所传的信息都是讲到天国的事情。耶稣不但自己他这样传讲，他也差派他的门徒出去这样传讲。马太福音第10章里，耶稣差这12个人，这12个门徒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。在路加福音第10章里面，耶稣差遣70个门徒出去，也在这里传讲神的福音。耶稣他自己的教导，他我们在马太福音一打开，读到耶稣的登山宝训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教导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祷告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读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一个强盗钉在他的边上，这个强盗跟另外一个强盗都在笑耶稣，说你看，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现在钉在这里。耶稣他听见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。这个强盗忽然醒悟过来，他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他这个祷告，这个请求立刻蒙了应许。这显然不是靠他的善行，他是个强盗，是个杀人犯，而是他明白了一样事情，基督耶稣降世就是要把神的国带到我们中间，他要进入这个国，立刻蒙了神的恩典。当然在这里他是从起先认为说，耶稣这个自称神的儿子若有这样的下场，变成说这是神的儿子在我们的中间，这个心意的改变叫做悔改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近了，天国来临了，并不表示天国通通都在这里。这是法利赛人他曾经问过耶稣的一个问题，说神的国几时来到。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给，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，所以为了避免犹太人不敢，通常不愿意直称呼神的名，所以他用天国不用神的国，天国是马太福音比较独用的。在同样的经文的中间，耶稣同样的讲述的里面，在弗类福音的里面，在路加马可他们所提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，都用神的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天国就是神的国。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国几时来到，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。耶稣回答他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。他们认为神的国来的时候轰轰烈烈，以色列就大大复兴等等。耶稣说神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。他继续讲下去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心里 Entos 这个字，这里翻成心里，大部分解经家都认为翻的不是最好，因为他在跟这法利赛人在讲这个东西。心里这个字 Entos 这个字也是里面的意思，也是里面的意思，所以很多的圣经啊，中文的圣经也如此，就翻成在你们的中间，在这里了，在你们的中间了。耶稣他在另外一个情形之下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所以清清楚楚知道说，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神的国随着他而来了。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的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神的国跟他一起来。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想看的跟真正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，神的国已经在这里了，我已经在这里了。所以这个神的国呢，从耶稣来到就已经开始，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来到这里，就是神的掌权目前不是在整个宇宙所有的里面，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那个国度啊。所以我们这里有个名词叫做以灵慰藉，Already but not yet， 耶稣基督降世开始了神的国的到来，他的再来完成神的国的降临。所以有人说他的来的时候是 inauguration 就这个开始，而他的再来是 consummation， 是神的国完全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教导都是根据讲到神国的福音，我们尤其在马太福音里面读到，他讲了十几个比喻，都是比喻天国。但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，七个非常著名的天国比喻是大家熟悉的：撒种的比喻、百子的比喻、芥菜籽的比喻、卖这个叫面教的比喻、宝藏的比喻、寻珠的比喻、撒网的比喻等等。其他还有十个童女的比喻、娶亲的比喻、葡萄园的比喻、这种不连续人的这个仆人的比喻等等，都是讲到关于 天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耶稣在世上他教导什么东西，天国，天国。耶稣这么注重天国的福音，到底谁是在天国里的子民呢？天国是怎么进去的呢？需要签证吗？这是一个国家吗？我们是怎么样成为天国的子民？我们是不是天国的子民呢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选出来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讲到一个三重里面的关系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。在讲什么东西？在父的里面，当然就在天国的里面。这是讲做一种生命的关系，不是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在哪里，而是你是谁。三重的这种里面是讲到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什么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这个的显现表示主在我们的里面对于我们的一个启示，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是什么。这个不只是字句而已，是主那活泼的话 Rima 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说话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。我们刚刚讲说这是一个关系，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是父子的关系。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是一个家人的关系。这个关系它主要是从爱来表明的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，有点定义什么是爱主。犹大，这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，说主啊，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？耶稣说，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。好像耶稣不回答他的问题，耶稣的回答跟他不大连得起来一样。所以我为此我就很感兴趣，写了一本书叫做答非所问。耶稣的回答其实是回答了，只是他跳了两步就是了。因为我们是与主同在，这个启示这个显现是我们与主的关系，我们在他的里面，他在我们的里面的一个显现。既然我们不遵守他的话，不爱他，不在他的里面，无从显现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为你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并不是说神不关心他们，神来就是为所有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而是只有在主耶稣里基督里的人，在爱，在他的爱的里面，我们才能真正知道主耶稣的心，才能知道他的意思，才能真正知道主在我们里面的启示是什么显现。第二十四节最后一节说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你们听见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了之人来的道。我这里面主要要用的是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这里讲了一大堆，爱我的就遵守我的道，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道，好像重复来重复去。其实不是如此，这里其实讲到一个在主的国度里面与主关系的这个重要。在2017年，我的大媳妇，我有三个孩子，这是老大，他有四个孩子，他的老大跟他的老四就是这两个。有一天在家里面呢，在那里不知道玩什么手机，在那里讲话，就被他，被我的媳妇记录下来，寄了一个家庭部落格给我们。这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，上面讲到，同时他也讲出他们的对话。这个题目是你是什么 ？What are you？ 这是这个 EN， 这是我们的，我叫他黄八妹，我是八个孙子中间最孙子孙女中间最小的这一个。他是排行老八，所以叫他黄八妹。他的哥哥呢是老大的老大，是我最大的孙子，他今年进了大学。他骑在他哥哥身上说 Ian what are you Ian Ian 你是什么。哥哥一听，你是什么意思，怎么问这个问题，这不是一个小孩子问的问题，你是什么意思， what do you mean。 他说，我是说你是干嘛的，那这个比较清楚一点，你是干嘛的。 那这个哥说我是无业游民，他是个中学生放暑假，所以呢没事干，他说我是无业游民。那么你呢？你问我是谁？我问问你看。他说我是黄一珍 I'm Mina Huang， 名字报出来。哥哥说那你干嘛的？这妹妹讲了一句话，是为这个部落格整个的精华。我正在做你的家人 I'm trying to be your family。 一个人他做什么是出于他是谁，这两个是分不开的。当孩子还小的时候知道这两个是分不开的，我们大了之后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是谁分开来了。人家问我说请问你是谁，我给他一张名片，名片是干什么的？名片是说你做了什么。可是你做什么是不是就是你是谁呢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问的问题是说我们是谁，我们是不是天国的子民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真是谁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，什么是我们的职责，说什么当时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是谁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这是上个礼拜大端长老深刻的分享，讲到我们就是家人，我们是家人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家人呢？这个家人是同，也是同国的人。我们不再做外人，跟我们没关系的。客旅是有 permanent residence 的，那么华侨是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前面两个比较讲的国家，后面两个讲的家庭。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从天降临。这是讲到他的再来，腓立比书嘛，对，讲到他的再，所以讲的说天国是已临，已经来了，可是还是未见。好了，回到我们真正要问的这个问题，我们是这个啊，已经成为神的子民，成为神的子民吗？是怎么样成为的呢？身在天国里的人就是天国的子民。你到底是哪里，你是哪一国的人？我们是中国人，你怎么会变成中国人的？你从来没有申请要变成中国人，你就是中国人。为什么你是中国人？你生在哪里？你爸爸妈妈是中国人，你生在中国，你就是中国人。你生在外国有点问题了，说不定变成外国人了。所以看你生在哪里。那么天国怎么进去的呢？生在哪里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你是圣灵生的，神的话生了你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他又说，人若不重生，这是对尼哥底母所讲的话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神国的进去要生在神的国，你要在美国人要生在美国，如果不生在美国怎么办呢？你要想办法来规划，叫做 naturalization， 要规划。那么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概念。那么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讲到外邦人犹太人的时候，犹太人神的选民，他们自己认为就本来就是神国的人了。那么那些外邦人呢，也是这个保罗具体的说，所以你是从天上天生的橄榄枝上所砍下，也橄榄枝上所砍下来，你不是呢？这是讲耶稣他是葡萄树等等啊。他说有些橄榄枝他是野橄榄，不是真橄榄，所以呢要把野橄榄砍下来接到真橄榄树上呢，就可以变成有真橄榄树的这个生命在里面。所以这种移植啊，规划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来，如果不是身在像以色列人这样讲的话，那么我们是从跟随基督而成为神的子民。那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规划，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呢，这是60年前的事情， 差不多快六十年。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呢，要填个卡片，说你来干嘛的？我说来读书的。你要读多久？我说大概四年吧。我想博士能有多难呢？就填了一个四年，也就不在意了。到念书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到年底呢，移民局会寄张卡片来，现在不寄了。卡片问我说你在干嘛？住在哪里？ update 你的地址，所以我就填。还在读书，寄回去；还在读书，寄回去。到三年多之后，那个移民局来了一封信，说你今年是要第四年了，所以要准备归国了。我一看大吃一惊，我说要归国，我说书还没念完。一想说这说不定也是一好事，赶紧找来我的老师说，老师你看移民局说我四年应该读完了，所以呢你怎么想？意思就是说移民局说我四年应该读完了，我是这个意思。老师一看很生气，说哪里有这种事情，这些移民局的人一点事情都不懂，没有念过研究院，研究院哪里是读几年 就毕业的呢？他说我来处理。他就把这个信拿去写了一封回去，说你们这些人完全没有知识等等。给渔民局看了这封信之后呢，非常生气，寄了封信来，上面一个字我看不大懂，赶紧查字典 deportation 驱逐出境。哇，几月几日？大概是九十天，上次来的，就九十天之内呢要出境。我赶紧再把信拿给老师看，说你看你看。老师一看说这下有点麻烦了，这个学生还没念完书就要被驱逐出境，这怎么得了？那么Cornell 呢是有些律师的，就请教一番。他不说这样吧，你就为这个学生申请居留权，学校替我申请。那理由是什么呢？通常是有工作那个公司替你申请，我在这里念书，那学校是我自己申请要来的嘛。那么为什么学校要留我呢？他说我们给他申请个 EB2 还不是 EB1，就说这种人才，这种念物理的人，是我们美国现在当今最需要的人。那个时候六零年代，那个时候中叶正在跟苏联比谁发火箭谁先去月亮的时候，美国的这个学物理人不够。那么我在那个时候呢，1965年，其实我到美国两年之后就发表了一篇论文，讲到这种临界现象的论文。这篇论文呢是登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， 这是就物理快讯，也可以说在物理界里面最有名望的一个期刊。所以他们说你看，他就写信说我这个人呢是美国需要，而且是非常天才，你们看他已经在物理期刊上面那两年就有一篇文章出来了，不好说的跟爱因斯坦一样举例了，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要留，那个就是那个移民局上要填的嘛，什么样的人才是这种他们要留的人嘛，比方说皮卡丘了、爱因斯坦了、黄晓石了，那填进去。那你想移民局一看之后就批个准，我就进来了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觉得我有用，我好，是凭着善心。天国是怎么进的呢？后来我才发现说，爱因斯坦他呀1901年把他的论文交进去，到1905年才拿到他的 degree， 他搞的时间比我这个从论文到 degree 时间比我还久。那么他其实放弃德国人的国籍，因为他不同意纳粹的这种政策，那个时候还没有。才是1900年左右，他放弃德国人的国籍，跑到瑞士念书。那么，所以他有几年时间，五年时间是没有国籍的，所以他有问题，没有国籍。然后他后来到1905年，好不容易把他的论文发表出来，跟什么一起发表呢？是跟他另外五篇文章一起发表，这所谓的 Miracle Years， 是爱因斯坦他写他的相对论的时候。一起出来的，那个是 那几篇文章一起出来的。所以爱因斯坦他取笑自己说，他说我的相对论如果对的话，德国人说我是德国人，法国人说我是天下公民、okay. citizen of the world， 他说我的相对论如果错的话，那个时候对错还不太清楚，我的相对论如果错的话， 德国人说我是犹太人，法国人说我是德国人。艺术国家这个东西是按照你的长处的，天国来到我们中间，谁是天国的子民？我们太多的时候也认为说总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吧，比方说常常读经，常常祷告，不然也许天国里就没有我的份。我们把原因跟结果弄混了，我们是因为在天国里所以做这些事，不是因为做这些事所以在天国里。这是恩典，凭着恩典得救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天国的签证是什么呢？就是跟随主，很简单，就是跟随主。有了我的命令，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这个是爱主的定义，在这个地方，爱主的定义，我们刚刚念了几遍，在这里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爱主就是遵守主的命令。现在你仔细看啊，有了我的命令，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有了我的命令，又遵守，你可以说这种人就是爱主的人啊。定义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约翰福音十四章里。如果你爱我，就遵守我的道。这个在逻辑上讲，这叫做一个充分的条件。什么叫充分条件？天下雨，地会湿。天下雨呢，地会湿。天下雨，地会湿是充分条件，是不是必要条件呢？不是必要条件。地会湿，天不一定下雨，但天下雨，地会湿。所以，人如果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条件，充分条件。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啊？因为他下面的一句话说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这个不得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把充分条件变成一个必要条件，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爱我的人必然遵守我的道，因为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爱我的人就得遵守我的道。这种例子就是说，人爱我就遵守的原因，人爱我是神遵守，我遵守神道的原因，我遵守神的道是我爱神的原因，这是互为因果的，这叫做充分必要条件。这种例子除在数学以外很少看见，所以在这里出现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也非常的吃惊。这叫做 if and only if。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，天下雨地就会湿，可是地就是天不一定下雨。几乎我们在日常生活所碰到的很少有这种互为因果的，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个互为因果的。谁是爱主的呢？他遵守主的道。谁是遵守主的道呢？因为他爱主。你说这个靠不住啊，那个人他就会假装在里 读神的话，说我遵守神的道。我们要仔细看的话，就遵守我的话，我的话，我的命令，不是圣经，不是就是那个字句，不是我的意思，不是我刚才讲错，就是不是那个死的字句，而是神的话 ，rima， 不是那个 grammar， 不是那个字句，反正听见我的话去遵守，这是爱我的，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道。所以爱主是遵守主的话的充分必要条件，或者叫做若且为若。If and only if， 这下就把事情搞简单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意思，愿意照他去做，这样事情就是爱主。你说我爱不爱主，跟你的感情不太有关系。有样东西是互为因果，是必然发生的事。如果我知道神的意思，怎么愿意照他去做，这就是爱主的。我如果很爱主，我必然去找他的意思什么，照着他的话去做。进天国的The key 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遵守主的话不是死守律法，也不是凭良心，主的话是一个活的话，不是字句，字句叫人死，而经意是叫人活。所以耶稣也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把那话拿来读，因为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因为你们没有读懂，所以你不知道你们需要到我面前来得生命。所以单单读那个字句并不带来对主的爱，真正对主的爱
必然是不是我自己的感情，我自己里面的一种感受，而是对于主的话的一种渴慕，要去读他的话，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，渴慕要做这个事情。互为弱且为弱 ，if and only if， 天国的子民是在爱的关系的里面，与神爱的关系里面，所以不需要签证的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You know， 灵在我们的里面。你如果不知道有问题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跟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自己知道你是中国人吗？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中国人？我们到了美国叫美国人外国人，对不对？随便你到哪里，你的国家在你的里面。我们想吃臭豆腐，外国人哪里要吃臭豆腐？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国这样东西不是一个勉强的东西，其实是很自然的一样东西。我们说人家老外，我听每次讲了这个我心里面都好笑，我们在人家的国家里面叫人家老外，因为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。中国是在我们的里面，别人也很容易看出来我们是中国人，双方的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吗？天国在我们的里面吗？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吗？像别人看出我们是中国人一样吗？所以天国的子民应该对我们的身份，神的这个恩典，因为这是神白白的一个恩典，它不完全是我们申请来的，就是会遵行主的旨意，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回应。这也是在耶稣他特别在登山宝训完了后面第七章里，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一段非常熟悉的话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国。在这里说什么人进天国，不是主啊主啊就进天国，不是你自身的，不是你自己以为的，也不是别人认为你的，是神的一个神自己所定夺的样式。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我前面讲了这么多，主要就讲到说这个关系的重要性。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工作功劳善行这个不算数的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认识这个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字，不只是说 I know 不是 I know 是我跟你有关系，在关系中间亲密的一个认识。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恶是离开神的光景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我们在天国里的子民，以神为尊，神掌权的地方，我们当然是以他的话为我们生活的准则，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是天国的？我们怎么在天国的里面呢？天国就是神完全掌权的地方嘛。我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天国的里面，这个是自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说我想做什么，我觉得什么是对，而是神他怎么想，神认为我们应该做什么，什么是神的命令，神的话，神的道，基督就是那个道。太初有道，就在讲基督，就是神的话。爱基督就是爱神的话，因为基督就是神的话。所以这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实际，一个是比较抽象一点，更高一点。另外一个是在实际，在日常生活的里面。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这耶稣自己的话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那个 Rima 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里讲的不是一个规条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。格林多后书里面说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圣灵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 所以耶稣他在安息日医病，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这是安息日，守安息日的精义在这个地方。不是我们就是牢牢守这个，是我一天可以走多少步，走多了就糟糕了。不是说我们要洗了手，手洗得多干净才能吃饭。要知道什么东西才真正污秽我们，什么是脏的东西，怎么样的是一个污秽一个人。污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不是从外面进去的。手不干净吃了也许会生病，白走开。但是守着这个律法，犹太人的律法，并不是我们守照着神的话去做。与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，这种交往，这是他们不可以的事情，不，外邦人是不接近的地方，你不能去也不能碰。耶稣跑去跟他们一起吃饭，因为他来是什么？就是来寻找世上的人。我们被神差在世上，就像基督被父差到世上一样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心意，我们在世上是干什么的？天国的子民，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要多而又多。这是保罗对为腓立比人的祷告。天国的子民就是耶稣的门徒，天国的子民就是跟随耶稣的人。谁是跟随耶稣的？耶稣自己怎么样 来描述谁是跟随他的呢？或者说他怎么样描述天国的子民是谁呢？约翰福音八章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这个刚刚是不同的经文了，不意思完全一样，可见这个多重要。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是门徒的，我叫做操作定义 operational definition。 这是物理干物理的人所做的事情。我们会说什么时间，什么是时间，我们不为时间的概念，抽象的概念，是你怎么量这个东西。哦，你这样量 OK， 你叫这个时间，我现在讲的时间跟你讲的时间是同样的东西。什么叫做力，你怎么量这个力，量是质量加上乘上加速度，没有加速度你再花力气也没力。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，这叫操作定义，很清楚的。在天国里，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操作的定义，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的结果是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又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。就是说，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呢？你们怎么知道？别人怎么知道呢？你们彼此相爱。这耶稣讲的第二样，谁是他的门徒。第三样，他说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怎么成为神的门，怎么是变成基督的门徒呢？你们多结果子，上下文是指我们要跟这个耶稣的这个橄榄枝，这个真葡萄树接在一起，那个枝子呢神修剪干净，多结果子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好，这里定的耶稣说谁是门徒。前面是讲到我们跟真理的关系，下面讲到说我们与彼此的关系，最后是讲到说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个景象。那么这是天国子民的一些特征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到不同地方去，我们见到人，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是 不同的国家，给不同的一些这种风这种民情啊，国风民情不大一样。因为我的物理常常让我到许多别的国家里去，那么我去过国家，在里面住几十几天几十天的国家蛮多的，所以我对他们有些认识，也很有意思，发现说尤其在从前，现在 globalization 之后有点也许难分了，从前是很容易分的。德国人是非常守规矩，一向就是守规矩。我在半夜睡不着觉，从旅馆里往下一看，底下一个十字路口一个红灯，来了一个人，也没车也没人，半夜十二点他看见红灯在那里等红灯，我在那里重视，他就等红灯变绿才走。不但人等红灯，他们的狗走到那里看见红灯也坐下来等，这人教出来的嘛，这真是守规矩。意大利人呢，意大利人都在听，不大讲规矩。我在意大利是开车走，找不就是走掉了。我要去旅馆去不了，我说地图在这里，我过不去。我问警察，警察啊，简单，你跟我，我就开始跟他。 哪里想让他开出去左转，是一个单行道，倒过来的单行道，他不在乎就走过去，我就跟人下就到了，对不对？那警察犯法，那没事，因为这个客人让我们要帮他忙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英国人呢，英国人很有礼貌，英国人很保守的，他们不可以踩草地，就是不可以踩草地。所以割草怎么办？割草的人是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割草，你没有见过这种人，在这个剑桥大学里面割草的人是穿西装的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割草的，这是他们的这种。哇，法国人很矜持的，法国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什么都是世界第一的，烹饪也世界第一，语文也世界第一。你跟他讲英文，他不大肯跟你讲英文，不是他不懂英文，他很懂的。后来我发现一样事情，芭蕾舞，西诺娃，你会不会讲中文呢？他不会讲中文，那讲英文都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跟他讲英文，他不理你的。但是这个法国人的这个特质很特别的，啊，法国人哎。每个国家都不一样，一到了就知道到了，你到了日本知道你到了日本，你到了印度你就知道你到了印度。天国里是什么样子？我们在世上行走，别人也看得出来吗？三个特征，在天国里的子民应该有三个特征。第一，就是刚刚耶稣讲他怎么样找他的门徒的。第一个，在天国里的子民是自由的，是自由的，因为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神的话把自由给了我们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知道了主的旨意的目的，我们就可以自由的选择怎么样去做成主所托付给我们。比如说你去那里，但神不见得告诉你走哪条路走，你喜欢走哪条路，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景，都是可以，只要是不是违反神道德的标准，你这样选那样选都是可以的。你看见的风景不一样，你遇见的人不一样，你路上遇见的事情不一样，但是这些都有主不同的恩典，神把丰富的东西给我们。因为真理是一个范围，在真理这个范围里面，你怎么样走都可以，你只要不离开这个真理就对了。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这是神对亚当的吩咐，只有这棵树不可以吃。好了，这把范围画出来了。所以你要吃哪个，你不会说苹果可不可以啊，香蕉可不可以啊，不要东问西问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只要不吃那棵树就行，对不对？这叫做自由。真理把自由给我们，神的儿子把自由给我们。嫁人啊，娶人啊，去学校找事情都类似这样子。我们是要了服侍神，帮助人，这是我们的心意的话，如果神把一个心意放在里面，让我们说为什么做这个事的时候，他把一个道德的范围给我们，在这个道德范围的里面，我们是自由的。我们常常为自己的人蝇头小利，计较啊计较，认为神的心意就是一个点，你错过那个点就完了，破坏神的心意。不是，神是非常广的，非常广。神的子民的表征之一是这个自由。第二，神的表征，神的儿女的表征，天国子民的表征，是会彼此相爱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。这话讲多了，我这里要讲的是说，赐给你的命令，爱主的人就是要神照着神的命令去做的，这是必须要做的。人如果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所没有看见的神。爱弟兄跟爱神是分不开的两个事情。你们说我爱神，我爱神就恨弟兄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教会有没有这种事情？我先不讲这个，讲历史里面的教会，多少的受苦，多少的迫害，是两个教派之间的问题。把人绑到上面去烧，也许天主教去烧这个什么，基督教的人 ，What are they doing？ 反过来也是如此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说，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？为什么在人的里面这种分派，这个更正派啊，福音派啊，五旬节派啊，基要派啊，路德会啊，长老会啊，浸信会啊，寻道会啊，宣道会啊，圣公会啊，召会啊，弟兄会啊，多少会在那里彼此相安相处，彼此互相帮助。所以这是主给你的看见，很好，感谢神，何必需要把别人帮起来放在十字架去烧呢？这是什么事情？什么是天国的子民？什么是在主里的相爱？我们搞不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弟兄， 在发生这个事情。现在社会中间，现在教会里面，许多的征兆是完全不必要的。把一个小事情把它变大，还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不是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其他都是 details。第三个，天国子民的特征是多结果子。生命是有目的的，生命是有成果的，生命是有价值的。我们活在这里，不是要混在，我又混在那里。活在这里是一样东西，是有一样什么呢？就说神把事情交给我们的，是神要 expect 我们在他面，什么结什么样的果子，最清楚的，讲的最多的，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把别人变成主的门徒，信主，或者说带他们进天国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受洗，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。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我知道时间快到了？我讲话越讲越快了。就是要怎么样声音怎么样才讲得快呢？就声音就越讲越大了。我们这两个事情常常分不起来，我以为要讲快就要大声，我的太太常常拿我没办法。你们就是我急了声音就大了。那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得荣耀，到底有多重要？我们是为此而造的。你看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我们为什么会被神创造？是为他的荣耀创造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他所造造作所做成的，他为了一个目的在这里，所以我们结果只是为了要荣耀神，这是我们在世上原来的目的就在这里，神造我们的目的就在这里。所以天国的子民是要会爱主，是要彼此相爱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实也是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大诫命。爱是一个意志的彰显，不是你喜不喜欢，你要爱，你必须爱，这是个立约。爱是个感情的流入，不只是意志而已，是里面流出来的东西。爱是理智的运用，换句话说，爱是一个全人的，爱是一个全人的。天国已经来了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信福音，悔改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。这里面就讲的说，神已经到来，但是呢，还有没有完全到来，有回到概念。这个目的，我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活，是为了因为看见我们将来的光景。人现在的目的，乃是预备将来的去处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是一个暂时的东西，是为永恒的一个预备。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，四月间，在教务处处长叫我进去，说黄小石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，你保送台大，不用考试了，现在就已经是自己就变成大学生，你要读什么系就读什么系，高兴的不得了。一回来之后，别人说，到底教务处叫你什么事？我说没事没事，其实事情才大了，因为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他们的脸都苦读，说我怎么样升学指南要读什么样书，怎么样能考得好？我不读了，为什么不读了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嘛，读这个什么升学考试是干嘛的？我要读什么？我要读大学物理一年级的课程了，读的书跟他们不一样了，我讲的事情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对自己认同是不一样的。我弟弟跟我吵些什么东西，这个铅笔是我的还是他的，我说你拿去拿去，哪里有大学生跟中学生吵架的事情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对吧？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活。我们不是为现在而已，是为了看到将来。天国已临，告诉我们已经是谁，天国未见，这是我们所有的盼望。我们也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。感谢神，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名在全地是何等的美。我们所切望所盼望的， 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已经赐给我们，也愿主那个国早日降临。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帮助我们常以上面的事为念，不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把你的旨意诚心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进入你的，在你的国度里与你同住。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